谢唱，这个从内容到歌声都非常的好，提醒我们主必再来。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哎呀，可能我们在座的都知道，美国的联邦政府有一个很大的机构叫联邦调查局 FBI， 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工作。不过呢，我们知道，除了个别人，比如他们的局长以外，他们当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是不为人所知的。哪怕是英雄，也只能做无名的英雄。但是也有例外，有一个人，他就是为联邦调查局工作的，但是他不单以自己真实的名字出了好几本书，甚至他个人的这个自传也出版，而且搬上了电影。在2002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英文叫做 Catch Me If You Can， 就是讲到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这位工作人员的。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他的名字叫 Shaw Frank， Arbunnel， 可能有些人看过他的电影。这一位叫 Shaw Frank 的，他为联邦调查局前后一共工作了40多年。他主要的一件工作就是只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反支票欺诈。我们知道每天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支票在流通，其中也有许多假支票伪造的。他的工作就是帮美国的政府和企业个人挽回那些因为伪造支票所带来的巨大的损失。那么我们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这位叫 Shaw Frank 的人能够在这个联邦调查局从事如此专业的工作长达40多年呢？因为他有其中是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非常了解这个真支票一切的特征。因此他掌握了这些真支票的特征之后呢，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假支票在他的面前都会露出马脚。所以他这份工作的重点不是在于了解各种假支票的特性，因为假支票是无穷无尽的，而真支票的特性呢，他却是非常非常的了解。联邦调查局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因为他掌握了真支票一切正本清源的特点。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哥罗西书一章15节到20节，通常我们把这一段经文称作是基督论，或者说称之为无比的基督，荣耀的基督。在这段经文当中，使徒保罗把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他的品性、他的工作、他一切的美好，都用短短的这五六节经文把它体现出来。为什么使徒保罗要这么写到耶稣基督的这一切呢？他就是让所有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正本清源的认识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能够效法他的品行，效法他的德行，让我们这些信仰信靠他的这些基督徒身上呢，别人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耶稣基督的生命。马丁路德有一句话，我们基督徒就是非基督徒的什么？圣经。所以我们如果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形象，那么我们就是能够把耶稣在世上向世人能够展现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使徒保罗他在这里面描述了这位荣耀的基督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可能听到过在加州有一个教会叫做马鞍峰教会，这间教会的主任牧师 Rick Warren 他也讲了一句话，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意思，他说我们的眼睛不要只盯着教堂的建造，而是要注重人的建造，人的塑造。这跟使徒保罗的意思都是一样，我们不单单要注重教会外在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自己，我们生命的建造。所以这段经文当中，使徒保罗让我们所看到的这位荣耀的基督，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去效法这位耶稣基督，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段经文里面，使徒保罗至少指出了在这位荣耀的基督上面可以看到三方面的榜样。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荣耀的基督，看看使徒保罗所给我们 所带来的耶稣基督哪三方面的榜样呢？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谦卑品格的榜样。在15节到17节当中，保罗详细的描述了这位耶稣基督，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我们知道爱子就是耶稣基督，但这个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像在古代希腊文当中跟我们今天这个像当中最相像的一个词是什么呢？就是相片，就是照片。今天有照片，但是2000年之前有没有照片呢？这是不可以想象的。2000年之前也没有身份证，也没有其他的身份的文件，所以当时候这个像，希腊文当中的像这个字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个用途，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签订法律文书的时候，比如说是契约、账单、合同的时候，双方在签名之前呢，都会把自己的这个像，就是自己的这个相貌的特征，在自己的签名当中能附上去，就好像今天附上自己的照片或者身份证的号码，或者我们中国人以前用什么呢？用这个按指纹，这个是很相像的，说明这个像就代表了谁呢？代表了这个签约的人。所以保罗说爱子就是那看不见是上帝的像，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想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只要怎么样看一看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就可以了。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另外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我们就看到了上帝他自己，看到了上帝他的神性，他一切的美好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能够彰显出来。我们知道可能听到过有一位当代著名的神学家叫卡尔巴特，他曾经来到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对一群神学生，不是对一群大学生，我说错了，不是对神学生，他发表演讲，讲到了耶稣基督。那么其中有一位非基督徒的学生跟他发出了一个挑战，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就问这位卡尔巴特，他说教授，他说请问你是不是认为除了基督教以外，上帝也会透过其他的宗教启示他自己呢？上帝会不会透过其他的宗教来启示他自己？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啊，因为在座的有很多人都不是基督徒，有些不同宗教的人。那位卡尔巴特是怎么回答呢？他用非常响亮、非常这个震撼的声音回答说，他说不可能，完全不可能。他说上帝没有在任何的宗教当中，包括在基督教当中来启示自己，上帝只有用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启示自己。这就是所谓这位耶稣基督爱子是那看不见上帝的像。然后保罗又说到他是首生的，是一切被造之前的。这里面我们注意两个字，这两个字对比，一个是生，一个是什么？造。对的，在这里面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保罗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受生的，不是受造的。所以在尼西亚信经，我们基督教所传承的三大信经之一，他是这么描写耶稣基督，他说我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圣子，是圣父在万世之先所生，是从上帝所出的上帝，从光所出的光，从真上帝所出的真上帝，是生而非造，是与圣父同体。这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如果是受造的话，他就不是神，他就不是救主。接下来保罗又说到了，因为万有都是靠他而造，无论天上地上等等。然后使徒保罗说万有他在万有这些，万有也是靠他而立。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宇宙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维护者，也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生命也在他里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位爱子耶稣基督，他其实与天父虽然有不同的位格，但是却有怎么样同等的尊荣，同等的地位。我记得在我读神学大概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在主日礼拜结束之后，教会的老牧师突然之间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老牧师的问题大概是这样的，他说，我问你啊，他说为什么我们称上帝是天父，但耶稣基督与天父上帝同等的，我们却称他是什么，是天父的独生爱子，好像这位耶稣呢是跟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什么，是平辈的，好像是我们的长兄一样。他说为什么，哎，我听了这个问题之后一下子懵了，我想了半天，我最后只好说什么，我不知道。那老牧师他说很简单，他说这是因为耶稣什么，自己卑微的结果，他自己降卑的结果，不是说他本来就是跟我们同等，而是跟天父上帝同等。那么这里面就带出一个问题，我们可能熟悉福音书的，我们就知道在福音书当中的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基督呢？在世人面前，福音书当中的耶稣基督他是来自于这个穷乡僻壤，一个穷木匠和一个村姑的什么孩子，他出生在马槽，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耶稣的形象跟保罗在这里面他的书信当中的耶稣的形象怎么样，可以说是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天壤之别。为什么在这里面保罗把耶稣基督写出来是他至高这个尊严宇宙之主的形象呢？保罗有什么样的意图呢？这里跟弟兄姊妹讲一个非常小的故事。大家知道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有一位哲学家叫苏格拉底，大家都听到过啊。苏格拉底有一次跟他的弟子上完课之后呢，大家在休息的时候，他其中有一个学生他的家庭出身非常的富有，所以他就在他的同学当中宣扬他家有多富。他说他的家在雅典的附近拥有一块一望无际的土地，而且非常的肥沃，而且他家里有多少个奴隶，多少个仆人，多少个黄金白银等等等等，说的不亦乐乎。当这位这个富有的学生说的快要说的很累的时候，别人也听得很烦的时候，这位苏格拉底他不动声色的拿出一幅地图，是当时候希腊版的世界地图。然后这位苏格拉底来到这位富有的学生面前，他说请你在这个地图里面告诉我爱琴海在哪里。我们知道爱琴海是个小小的海，他找了半天，这位学生总算找到了，然后问他希腊在哪里。找到了爱琴海，他知道在爱琴海的两岸，他找到了希腊。然后苏格拉底问他雅典在哪里，这下子他为难了，因为这个地图很小，而在世界地图当中雅典更是怎么样，只有一个小小点。费了好大的劲，这位学生总算把这个雅典在地图上面找出来了。然后这位老师苏格拉底就问他，他说你现在把你所说的在雅典附近你家那一块一望无际肥沃的土地指给我看。这下怎么样，这个学生完全懵了，说不出话来了。故事就说到这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任何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无论他有多少，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在这个浩瀚无际的宇宙相比，都只不过是什么，沧海中的一粟，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微不足道。所以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也不管我们拥有什么，拥有多少，也包括我们的才干如何，都只不过是什么，极其渺小和瞬间的。因此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啊，谦卑的心。对，保罗的目的就在这里，他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虽然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创造者、维护者、掌管者，他本来与神，他有神的形象，他待他却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这个福音书与保罗的书信一相比， 马上就写出了耶稣基督怎么样的一个品格呢？他极其谦卑的一个品格。这正是使徒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位荣耀的耶稣基督所让我们所学习的效法的第一个品格，就是什么？他的谦卑的一个品格。我们可能听到过，在19世纪美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布道家，他的名字叫穆迪。在今天芝加哥那里还有一间神学院叫穆迪圣经学院，就是以这位著名的布道家穆迪的名字来命名，来纪念他的。这位穆迪在他老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参加一次跨国的同工会，在美国举行的，所以当时也来了不少来自加拿大、来自欧洲、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牧师、宣教士，那些同工一起开会，住在同一家酒店里面。当时候在19世纪的末期，那些来自欧洲的那些牧师、宣教士都有一个习惯，是在欧洲带来的习惯，就是他们在晚上在睡觉之前都会把在室外这个穿的鞋子呢放到他们酒店房间的门口。做什么呢？因为在欧洲呢，客人晚上把这个外面的穿的鞋子放在酒店的门口，酒店就会提供一个免费的服务，或者说已经包含的服务是什么呢？服务生会把那些鞋子在晚上通通的擦洗干净，第二天出门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样，穿得很舒服。那么美国没有这个习惯，美国人也根本不懂，但是呢，当这位穆迪老牧师看到这些欧洲来的牧师都把鞋子放出来，别人也看不懂，他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放弃了自己的休息，他本来已经非常的疲乏，晚上一个人一阶一阶的帮那些欧洲来的牧师去擦洗皮鞋，一双双全部擦洗干净。但后来那些欧洲来的那些牧师，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牧师，知道这件事之后，真是非常的感激，也非常的不好意思。但是这位老牧师穆迪说了一句话，什么？他说，耶稣基督曾经为门徒洗脚，我为你们擦鞋子是理所当然的，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这是穆迪的什么样的一个品格呢？就是谦卑的品格。透过这种谦卑的品格，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也可以明白，正是因为穆迪有这种谦卑的品格，所以他的身上充满了属灵的能力，为主所使用。弟兄姊妹，这谦卑就是什么意思呢？谦卑就是我们能够深刻的认识到，在上帝面前我们所拥有的其实都是一无所有，唯有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这就是谦卑的意思。我们自己一无所有，我们唯独所有的就是耶稣基督，这是谦卑。但愿我们也能够学习这位荣耀的基督身上，他所带给我们第一种品格的榜样，品格的力量，就是谦卑。让我们藉着谦卑，我们的身上也能够让别人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他的生命。保罗让我们所效法的第二个，这位荣耀的基督身上的第二样品性是什么呢？是关于他舍己。关于他舍己，在18节当中，使徒保罗是这么描写耶稣基督，他说，他就是耶稣基督，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耶稣基督首先是死里复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明他是已经胜过了死亡，他经历了死亡，也胜过了死亡。在圣经当中，其实死亡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其实我们人可能都不希望，不愿意提到这个词，但是死亡是一个不速之客，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它。古希腊人有一句话是这么描述死亡的，他说，死亡是唯一一个不喜欢也不接受贿赂的神。我们也知道，在英语当中，美国的英语当中有一句话是这么描写关于死亡的，他说，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确定的，除了两件事，死亡和什么？税收。对了，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法避免的。虽然有些人不害怕死亡，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害怕 死亡所带来的这种分离和苦痛，是不是？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面临亲人离别我们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他们在天上，但是这种分离的苦痛还是每个人都会临到，会承受到的。但是死亡也不是没有正面的意义。当我们看到死亡，提到死亡的时候，其实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经历过死亡，也胜过了死亡。因为他是什么样，他是为我们而死，担当我们世人而死。他经历了死亡之后，他胜过了死亡，他让死亡成为死亡，他也成了一切活人并死人的主，这个主。因为他透过这个，他从死里复活宣告死亡再也不能做主，他已经拔去了死的毒钩和败坏那死权的魔鬼。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保罗说十八节里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句话让我们看来好像保罗把他是教会的元首和他从死里复生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并且是什么意思呢？保罗的意思是说，因为主耶稣经历了死亡，他从死里复生，所以他能够成为什么？教会的元首。弟兄姊妹，那么反过来，耶稣基督既然是与天父同等，他如果没有经历死亡，没有经历这个十字架，他能不能成为教会的元首呢？我想理论上一点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耶稣基督他没有这么做。在五年之前，2011年4月29号，可能我们在座的人早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日子。不过五年前的那个日子呢，对英国和英联邦许多的国家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喜庆的日子，甚至好像是像11月8号美国要投票的日子一样，那么每个人都关注。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呢？是英国的王子这个威廉与凯特两夫妇结婚的日子。所以在加拿大呢，我记得那些中小学的老师呢，头一天就提醒那些学生，他说你们明天早点一大早就要起来，可以观看这场世纪的婚礼。所以我的两个女儿说叫我第二天一大早叫他们5点钟就起来，因为这个是英国的时间，看这个同步的这个转播。我记得我那天跟两个女儿都起来看，英国的加拿大的广播电台 CBC 做了实况转播，我其他没有记住，很多都没有记住，但是我看到这个旁白，这个解说者的一句旁白我记住了，今天还记住。他怎么说呢？他说王子今天身上穿的军装上面所戴的这个阶级军衔啊，突然之间他说已经变成了这个上校了，别人可能都没看到，这个 CBC 的主持人他看到了。他说在3个月之前1月份的时候，这个王子出来的时候，他的军衔还是什么，还是上尉。他说看来呢，他奶奶在3个月之内给他连升了3级。这个是个事实。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30年前他爸爸这个Charles 这个结婚的时候，他的军衔也不过是什么中校。他说他比他的爸爸怎么样更得他奶奶的喜欢。当然这些都是一些笑话，没有关系。但是这里面说明了一个问题，这种现象正常吗？如果在美国就很不正常，但是在英国呢就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威廉或者他的爸爸是什么，是王室成员，是王子，是王孙，他们作为王子王孙拥有王室成员的什么一切的特权，所以他不需要一级一级凭着自己的功劳怎么样提升自己的军衔。他奶奶一高兴可以把他从这个上尉直接提升为上校，哪一天他奶奶一高兴把他提升为上将，我们也不要觉得稀奇，因为这都是什么王室的特权，对不对？耶稣基督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君王，与这位天父上帝本是同等，他有没有这样的特权呢？或者说在作为教会元首这个身份的上面，耶稣基督有没有这个特权呢？ 我说从理论上完全拥有，他可以从天上降下来，然后他就可以宣告他是教会全体之首，可不可以啊？完全可以。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这么做，相反，耶稣基督选择了什么？十字架的道路。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是为我们的罪甘愿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成就了天父救赎这个世人，世上罪人的大功。然后主耶稣怎么样？他又从死里复生。保罗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所以保罗是因为透过他从死里复生，而且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所以他这样就成为什么？教会全体之首，在凡事上居首位。保罗的话用今天通俗的话语翻译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是用他自己舍己牺牲，他赢得了什么？教会全体之首，他是与居首位的这样的身份，这样的特权。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品性呢？是主耶稣舍己的一个品性，也是使徒保罗让我们学习的第二样的耶稣基督身上的品格。我们今天知道在世界上最兴旺的教会在哪里呢？我想有许多，但其中有一个就是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教会恐怕可能是世界上最兴旺的教会之一。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工作，神的恩典，神的大能，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中国教会今天的兴旺也是过去这个成千上万宣教士们他们流血流泪甚至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带来今天教会就中国教会兴旺的结果。而这些宣教士在中国绝大多数都是默默无闻的。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个宣教士，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默默无闻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李爱瑞，可能很多人听到过。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是第一位在中国出生的什么奥运会冠军，他也是第一位在中国去世在中国安葬的奥运会的金牌得主。但是他是在他的人生当中几乎都是默默无闻，直到1981年当时有一部电影后来获得奥斯卡奖的，叫做《烈火在车》，就是讲述了这位李爱瑞他前半生的什么他的人生的赛跑。他取得1924年巴黎夏季这个奥运会的400米这个中程跑冠军，然后在去年2016年7月1号在中国上映了另外一部电影，叫做什么呢？叫做终极胜利，英文的名字叫 The Last Race， 就是跟这个之前讲的战火列车是一可以说是一部姐妹片。因为这个终极的胜利是描述了这位李爱瑞他人生的什么下半场的赛跑。当1924年这个取得奥运会冠军之后，本来他所面临的，这位李爱瑞所面临的是一切的什么荣誉和一切美好的前途，但是他这一切完全怎么样撇下了，放弃了，毅然回到他出生地哪里啊？中国，从苏格兰又回到了中国，开始了他人生的下一场赛跑是什么？就是在中国从事这个教育宣教的工作。从1924年一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然后很快李爱瑞和他的这个西方的侨民，所谓日本的敌对国的侨民，都被日军关押到了这个潍坊的集中营，在那里的乐道园。在那个非常艰苦的环境当中呢，这位李爱瑞呢仍旧以基督耶稣的爱去关爱那些孩子，教导他们学习，陪他们做游戏，跟他们一起有运动等等，尤其是照顾那些父母没有在身边的那些孩子，包括戴绍珍，后来的戴绍珍牧师。所以当时的孩子们都叫他是这个艾瑞克的叔叔 Uncle Eric。 本来这个艾瑞克李爱瑞呢很快就有机会离开这个集中营，回到英国跟他的这个家人去重新团圆。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政府他提出用集中营所关押的那些侨民跟英美那些战俘做什么交换，而这个英美政府也答应了。英国政府所列出的第一批名单当中的第一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个李爱瑞，据说是当时的英国首相，英国首相这个亲自命名的， 亲自点名了这个丘吉尔，把里亚瑞放在第一批战俘交换的这个战俘的第一个名单当中啊，因为他是为英国带来了荣誉的一个人。所以当这个第一批战俘的名单贴到集中营的时候，榜上有名的那些人是欢呼雀跃，而榜上没有名的人怎么样，他们都是低头垂头丧气，好像面临的等待的是死亡。李爱瑞看到他的名字在第一个，他看到那么多人没有在名字上面，他就主动提出把自己这个交换离开集中营的机会给另外一个年老体弱的一个人，然后他自己继续留在集中营，仍旧一如既往的去服侍，去关怀那些孩子和其他的集中营的那些的薛教士等。经过了3年多的集中营的关押，这位李爱瑞因为得了脑癌，在这个1945年的2月21号的晚上，他被主所接走，年仅43岁。直到6个月之后，这个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美军接管了这个集中营之后，英国人才怎么样得知他们这位奥运会的英雄已经在半年之前离世了。所以当时候英国的《泰晤士报》上如此报道，他说因苏格兰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儿子，他在一生当中的每一个时刻都使大家以他为荣。这是《泰晤士报》的评论。但李爱瑞他在他自己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写了一首诗，其中他有一句话他这么说的，他说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虽然都像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每个人所做的事又是不同的，因此生命的意义也有所不同。的确我们看到李爱瑞他无论在这个奥运会的赛场，无论在他人生的下半场的跑道上，他都活出了什么基督耶稣的生命，尤其是在他的人生的下半场，他活出了耶稣基督怎么样的一个形象呢？怎么样的品格呢？就是一个舍己，舍己。所以当他这个舍己的品格展现出来的时候，不单他的生命完全不一样，而且他的生命改变了许许多多的当时他所照顾过的孩子，包括后来成为这个戴绍珍牧师等许多当年的孩子，因为被他生命的影响，生命的改变，都成为薛教士。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照顾过他的那位女护士，因着他的生命也后来成为一位薛教士，在澳战以后回到了英国，再回到中国成为薛教士。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品格的力量，生命的力量。这也是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我们基督徒所要效法的就是有舍己的这样一个品格。什么是舍己呢？舍己很简单的讲，就是追随基督耶稣的人为了耶稣的基督的缘故愿意放下一切，包括什么？甚至包括是生命。当然我们平时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平时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舍己就意味在我们的休闲的时间，我们可以去选择娱乐，我们也可以去选择怎么样去读圣经，去灵修，去祷告，我们也可以选择怎么样参与服侍，在教会里，在我们的社区等等。如果我们愿意学习效法耶稣基督，有舍己的这个品格的话，那么我们的身上就能够让别人看到基督耶稣的生命。这是第二样，耶稣基督舍己的品格。使徒保罗也在这里面告诉，让我们看到这位耶稣基督第三样这个品格的榜样是什么呢？是他的温柔，是他的温柔。在19节和20节当中呢，我们看到保罗出现了很多的词语，我想跟大家说请大家留心的有4个词。哪4个词呢？在19节里面保罗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住在他里面。第一个词是喜欢。其实喜欢这个词呢，无论在中文和英文里面都没有恰当的把它翻译出来。它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不是普通的喜欢。我们说普通太随便，喜欢太随便了。但是如果是喜欢到什么样，看为是什么眼中的瞳仁，掌中的明珠的时候，这个喜欢就不一样了。我们还记得主耶稣在接受洗礼从水里上来之后，天父上帝怎么说啊？ 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跟这里面是一个意思。当主耶稣在登山变相之后，有声音从云彩当中出来，怎么说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还有一句话，你们要听他，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这个保罗所要描述的，一个是喜欢，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呢？是丰盛。他说在这个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个丰盛就是指天父上帝他一切的神性能力和他的美好的种属性的总和，能够怎么样在耶稣里面。他用一个词是什么？是居住在这个耶稣里面。这个居住呢，恰当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永久居住的意思，是一个永久居住，不是来做客，我住一天两天三天，而是怎么样住着就不走了。所以在耶稣里面不单是有天父上帝的形象，而且在他里面天父上帝一切的丰盛也都永远住在他里面，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词大家要注意的是保罗所说的是和好。弟兄姊妹，大家说到和好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知道这个词在当时的希腊文当中是个在司法法律上的一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再还清了，这两个人就怎么样，就和好了。如果再还没有回还清，这两个人还是怎么样，是约家，是对头。那么后来这个词也变成了一个什么神学上的用词，特别是在神与人，人与人之间所用的和好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来看，和好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是我可以说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主题。这个和好是涉及到人，神与人，人与人，还有这个和这个神所造的这个宇宙的万物一切的和好。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一点，保罗说到和好的时候他怎么说啊？他说，保罗是这么说的，他说既来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好，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我们注意最后一句话，都与自己和好了。我们想一想，都与自己就是都与上帝和好了。这句话换一个方式来说的话，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方式怎么说呢？就是说都已经与神彼此和好了。弟兄姊妹，这里面两句话，都与自己和好了和都彼此和好了，是不是同样的概念呢？完全不同样的概念。为什么呢？我们通常来说和好就是在双方是怎么样，彼此还没有和解，甚至还在敌对，还在怎么样彼此争执的时候，结果是怎么样取得了和好。通常我们看到神和人之间在和好之前，神有没有伤害过人呢？没有伤害过人，神永远是爱世人。但是人怎么样呢？人从始祖开始就怎么样背叛了神，因为罪的缘故与神分离。所以神与人之间要和好，按照我们人当中的这种常识，应该是神首先发起与人和好呢，还是人首先发起与神和好呢？或者我们把这个放在一边，如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两夫妻吵架了，那个人要向他和好，如果你跟丈夫说丈夫会怎么说啊？他说是我的妻子先得罪我，为什么我要主动跟他先去和好呢？或者你跟妻子去说，妻子也会说明明是这个我的丈夫先得罪我，为什么你不叫他来跟我来和好呢？对不对？一句话，要和好首先是哪一方应该发起啊？得罪另一方的人要自己主动去发起。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在神人和好的过程当中，是谁发起谁成就啊？是天父上帝发起，他是借着耶稣基督主动与人和好。怎么做的呢？是他担当我们人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透过这个从死里复活，完成了神人和好。我们想一想，假如主耶稣天父上帝没有主动发起，没有主动差遣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么神与人之间和好有没有可能呢？我想是永远不可能的。是神与人之间这个罪的隔阂就好像一个死结一样，永远没法 及打开的。这个神与人和好，这个永远是一个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感谢主，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与人和好已经成为一个可能，成为一个现实。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就能够与神和好。因为主耶稣怎么样，已经为我们受死了。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存心顺服，顺服谁啊？顺服天父上帝，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正是因为主耶稣这种顺服的他的作为，是以至于这个神与人和好，甚至整个宇宙万物的和好成为可能。这是主耶稣基督哪一方面的品性呢？就是他温柔的品性，温柔的品性。记得在大概两个礼拜之前，我们接待了一对妇女，她女孩子只有5岁，但是我没有想到一个从中国深圳来的一个5岁的小女孩能够把马太福音第5章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什么背出来。包括什么跟这个8幅篇当中，她就说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弟兄姊妹，温柔是什么？温柔就是一种顺服，首先是对神的顺服，也是怎么样，也是对人的谦和，对自己的一种节制。所以在这里面温柔的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就是对神的顺服。主耶稣基督的他的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所学到的就是他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这里所要看到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温柔，他的顺服，以至于他赢得了人，使人与神能够和好。这也是保罗让我们在基督徒身上所要学到的。在8月份去台北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谢主，听到了很多很多非常感动的正面的见证。其中有一个见证是讲到台湾的这个救世军，有一位牧师跟我讲，他说他们跟台湾的这个政府司法部门合作，让那些问题少年尽量不要在法院判刑留下案底，相反他们怎么样，愿意去关心去领养那些问题少年。其中有一位牧师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请问题少年每个礼拜吃一次面，当然是吃一碗牛肉面，那个台湾的牛肉面是全世界闻名的。如果是我是各位在座有人请你吃牛肉面，你去不去？我一定去。不过你要请那些问题少年的话，你出钱出力请他去，他还不一定去。那有一次那位牧师呢，他在那个面馆说好的地方等，等来等去等不来，等了1个小时也没来。所以他就在想，他说主啊，我等足2个小时，2个小时不来我再走。所以他在等啊，等了1个半多小时，那位少年人满不在乎的就过来了，一坐下之后他就问看到那个牧师呢非常温柔，他说我很高兴你终于来了。那个少年人说你等我多久啊？我不瞒你说，那个牧师说我等你1个半小时多了。说到这里，没有想到这个少年人原来是一副那种满不在乎吊儿郎当的样子，听到这位牧师不但没有责怪他，而且对他面带微笑，那种诚恳，那种真挚，而且等了他1个半小时，这个少年人怎么样，当着大众的面突然之间怎么样，嚎啕大哭了。后来他哭了半天之后，他说什么，他说我从小父母离开我，我从来长大这么大从来没有人等过我，不要说等我1个半小时，连半分钟都不会等我。他说你是第一个。所以经过这一次之后呢，这个少年人终于是改过是非，而且去上了大学。上了大学之后去了台北，他每个月还跟这位牧师还要南下去高雄，请跟这个牧师怎么样去吃一碗面。所以这个一碗面的运动呢，在台湾包括在救世军很多的福音机构都在做，包括那些机构的家人也在这么一起去参与。所以这个牧师说，他说我本来非常喜欢吃牛肉面，但是到今天呢，我每次经过这个面馆嗅到这个味道，我真是怎么样， 想吐，为什么呢？实在是吃的太多了，实在吃的太多。但是我看到这一个个问题的少年人，我陪伴他们，请他们吃面，他们一个个生命的改变，一个个重新回到社会，一个个成为这个社会有用的人，我愿意陪他们继续去吃。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耶稣基督身上这种温和的品格、温和的品性，在这些牧师、在这些这个福音机构的同工身上所展示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却是能够让许多的人、许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让许多的人生命改变的例子。弟兄姊妹，在圣经当中，温柔也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什么之一。如果我们身上有这个温柔顺服神的这样的品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他荣美的生命。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去效法主耶稣这种温柔、这种顺服，以至于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个生命展现在别人面前的时候，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荣耀的基督，我们但愿我们能够记住，在荣耀的基督身上，我们可以至少效法的三样的品性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谦卑。第二个是什么呢？舍己。第三样是什么？是温柔。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本是至高的神，是圣子，是你的爱子，是你所喜悦的，但是他却愿意降卑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的样式，甚至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这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谦卑、他的舍己和他的温柔，以至于我们能够这些罪人能够出死而入生，出黑暗而进光明，成为天父你的儿女。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也巴不得我们这群称为基督徒、跟随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也能够效法我们的主，让我们的生命被主的生命所影响、所改变，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主的这一切宝贵的品性，让我们也能够在这个世人面前能够为主做见证，引领更多的人归向你，也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